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今天的主人公是万瑞南，我在标题里用了80年代的马云来形容他。但说实话，把万瑞南比作80年代的马云，我觉得是说低了万瑞南。但很显然，当下中国的80、90后对这个名字很陌生，毕竟他离开大陆已经30多年了，他的人他的事儿已很少有人提起。也许你还记得2002年10月发生在北京四通桥的事情。这座桥的名字来源于一家名为四通的公司，这家四通公司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高科技公司商业神话的第一个缔造者，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万润南。万润南在80年代通过四通的创建和发展，充分展现出自己在商业领域的出众才能。但实际上，早在60、70年代，万润南就在学校和科研机构里表现出他过人的天赋。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当年考到清华，依然是那一届里最拔尖的那个，多年后到了中科院，仍然是。第一幕，天赋。
我从小啊，这个一开始讲自己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我记得是小学三年级，我当时说我要做工程师。那个时候的所谓工程师呢，就是建筑画图啊，设计房子这样的。那这概念里的工程师就是干这个的。后来我当时在中学的时候啊，我的文科和理科都非常好。这么说吧，区里头或者市里头举行什么作文比赛、数学辩竞赛，我都是选手，而且都是能够得到名次。数学上那个时候其实完全是超出了当时高中课程的范围，我自己学了很多东西。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就是我觉得我要发明一种新的数。你知道那个实数是跟一条线上的所有点一一对应，对吧？那自然数不行，中间还有空隙，对吧？要根号二，对吧？这个就没法表达。但是在一条直线上所有的点都可以用实数来表示。那么一个平面上的所有的点呢，可以用虚数，实数就是 A 加 BI， 对吧？这个来表达。那么我当时马上就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那么三维空间的任何一个数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数跟它对应呢？还可以那在一个虚拟空间可以有四维、五维、 N 维空间，那么一个 N 维空间的一个点它应该用什么数来表达呢？我觉得那么我应该去发明它。所以我那个时候啊，高中啊，当时要上清华数理系啊，想上，对吧？但是呢，我不知道一点是什么呢？我是不能够上数理系的。为什么？因为数理系是所谓基局面类专业，清华的数理系啊是研究导弹的弹道这个领域。我呢，因为有港台关系，是不能够报考基局面类专业的。后来在我的那个档案里头啊，刻了一个很大的印章，不得报考基局面类专业。所以后来我就上了清华的土建系。土木建筑系呢，那是一个民用的，不涉及基局面类专业。后来我到了大学，自己学了很多，其实我当时想发明的这种书人家早就解决了。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 N 维向量的矩阵表达，这是专门的一门学科叫线性代数。我这门课大概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承德啊当工人，当后来当老师。清华呢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是6年制， 两年基础课，两年专业基础课，这个两年是专业课，因为六四年六五年两年是基础课，专业课还没开始学呢就文革了。所以后来到文革结束以后呢，大学生可以有回炉再重新修专业。那个时候呢，我就没有去学土建方面，是回了到科学院开始学计算机。当时为了要回来回考啊，我自己自修啊，数学类专业嘛，我就得准备一些课程。这个线性代数这是我自学的，基本上就是在从承德到北京这个来回啊跑的那个火车上把这门课学下来了。所以我的真正的专业实际上是计算机。
在七十年代末那拥挤喧闹晃晃悠悠的绿皮火车上自学线性代数，除了聪慧的大脑和强烈的求知欲外，还需要有异于常人的专注力。很显然这些特质万润南都具备，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中科院会挑选他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计算机专业的研究员。
当时整个计算机界啊，要学一门课，这门课呢是一个美国人编的，叫编译程序构造。这门课非常难懂，当时啊，整个科学院计算所计算中心在中国顶端的搞计算机软件的一些人都觉得这门课很难懂，专门请翻译这本书的一个北大的教授来跟我们讲。但是呢，他虽然能够翻译，但他也不是讲得很那真的很懂，所以那个时候讲完以后呢，就大家还是觉得云里雾里的。回来以后大家就讨论，我当时呢就是说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但是在他们争论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哎，这个有道理，哎，那个有道理，对吧？最后呢我就说，因为我是晚辈嘛，对吧，新去的嘛，他们都是老大姐老大哥啊，这个我说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我就把老师的讲课，对吧，书上的还有他们争论的问题融会贯通整合起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给他们讲那应该是怎么理解。最后我的一个直接领导叫夏阳，哎，我们这个软件组的头，当时就说还不如让小万来给我们讲课呢。当然我这个其实是把大家的理解精华的有道理的部分整合起来 做了一番表述。不后来他真的这后来这门课啊，在好多这个各部委的计算中心都要开，但这门课呢能讲课的人很少，后来我就到处去给人讲这门课，好多讲课对我的讲课反应非常好。我那个时候工资是46，对吧，这个大学生毕业啊都是这个，但是我每个月的讲课收入到70块，这个额外的收入哈。
30岁出头的万润南成了中科院这个集合了中国大陆最聪慧大脑的研究机构里第一批掌握和理解计算机软件知识的人。很快新的机会就来了。
后来我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科学院啊要搞这个信息管理系统，就是科学院的人财物进出口设备要进入计算机进行管理。原来呢这种管理方法都是文件放在铁皮柜里头一柜一柜的，这个科学院计划局啊专门有一个局来做这些管理。但是那个年代啊，中国的计算机应用还没有到对信息管理，而且都是用于数值计算，都是什么气象啊工程啊导弹啊，就是说用计算机来处理信息还没有。那么当时科学院也有大手笔，在国内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来做，没有人做过。最后呢是从国外引进了一个人才，这个人呢是从日本，就把他请到科学院来做这个项目，他叫陈三智。所以陈三智当时做这个事情呢，他要找助手，对吧？那么他在整个计算中心呢，就是一一考核面试。 最后呢选了四个人，两个人搞硬件，两个人搞软件，那么我是这四个人当中之一，搞软件。他那个训练是非常严酷的，这个日本人训练人呢，这个当时有个女排叫大松波纹，一个教练，知道吧？哎，就是那种高强度，就日本人就是这种，当时对我们也是啊，严苛的训练，每天给大量的工作，当然也给我们好多新的概念，软件工程的概念，对吧？怎么写那个程序的流程图，怎么给程序写说明，就整个软件工程这一套训练。最开始在计算机领域有这个概念的，我们是第一批。这个经历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我的后来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训练。软件工程的概念就很清楚，就你做一件事情，到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分层次的目标管理。就有好多事情，有好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呢？它是不同范围和层次的问题。所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结果是那个引进来的那个专家，就那个陈三志啊，他不适应国内的环境，就是我们这边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但是呢你要做信息处理，你要有关部门要提供规范的信息，这方面呢你知道中国哪有规范的信息啊，对吧？所以根本就对不上茬，而且是朝令夕改，一会儿这个部门提出一个，那个部门就说，他就觉得陷进了一个泥潭，他最后就不干了。当时他要不干这个事情比较大，这个项目是科学院的重点项目，领头人不干了怎么办？所以挽留了三次，到最后他实在忍不了，说我坚决不干了。当时科学院派到这个项目的一个负责人姓沈，叫沈国军，其实后来办四通啊跟他有关系。他当时呢就跟科学院领导就找他，因为他是甲方嘛，他代表科学院就提出任务的方面嘛，对吧？科学院计算中心是承担这个项目，对吧？他是提出这个项目，代表科学院院部计划局，就跟他商量怎么办。最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实在不行的话让小万上。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最好的机会自然是留给最有准备且最聪明的人。万润南就这样接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计算机信息处理的软件工程项目，凭借着自己对部委之间关系的了解，他把事情做成了。他还去了一趟日本，带了硬件设备回来，顺带参观了当时电子信息工业的巨头日立公司。这个项目当年就评了先进，国家奖励他公费到美国留学，继续在计算机领域深造。这是1983年，万润南站到了中国计算机产业的风口浪尖。不出意外的话，他的名字将会出现在今天所有国内计算机的教材里。但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万润南人生的第一个意外是四通。第二幕下海。
我在准备留学这个期间不是在学英语吗？3月份到9月份，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这个半年时间里头呢，当时有几个清华的同学，还有包括老沈，他们就想自己出来干，要办公司。
哦，对了，那个老沈就是之前科学院那位说实在不行让小万上吧的那位老沈，沈国军。
那么当时他们七嘴八舌，这个怎么办？因为我当时呢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到日本去过，对吧？在 Hitachi 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后来呢，我当时参加了一个 IBM 的一个高级训练班，就专门讲企业文化，所以当时对现代企业的软件和硬件应该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我比当时同时代的人更加有一个愿景，所以我跟他们聊天也经常讲到这些事情。所以当时他们听了以后呢，就特别 开眼界，就觉得对吧？所以当时他们要办公司的时候呢，我说我现在要准备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对，我当时的人生规划也不是办公室。当时老沈啊，这么说吧，他因为在文革当中有一些所谓这个案底，那他当时也是造反派，所以呢，后来这个成立这个新的电子信息处理处啊，就没让他当处长，让他带着的一个小年轻当了处长，他就很失落嘛，对吧？大家也觉得不公平。后来呢，我就说啊，这个老沈这样，他说，我说你要不你就出来自己干。他当时听了眼睛一亮，当时也特诚恳，他说小万，你要领头，我一定跟你干。老沈比我大12岁啊，北大的高材生啊，那个人是一表人才，脑子清楚的不得了啊，那个数学系的。那么我当时呢，他们办公室的人，我就想到给老沈找一个好的机会。
就这样，刚刚做完项目的万润南拉着好友沈国军和一帮改革开放初期蠢蠢欲动的计算机高材生，在海淀的中关村创办起了公司，起名四通。这也让即将赴美留学的万润南有了新的想法，他开始在大洋彼岸为四通寻找新的机会。
后来纽约一家公司叫做 CST Computer System Technology、这个这么一个公司，它在长岛，它那个领头人呢是美国原来那个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教授，带领他的学生，当时他们都是这个搞了这么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跟中国之间有交流，我也是一个偶然机会哈，因为他们卖计算机系统给中国的一些企业嘛，这个我参加过他们那个计算机资料的翻译。他后来以后我们一谈，我当时在佛罗里达嘛，他就邀请我到他的公司去看看，看完以后大家一谈很投机，他马上就说啊，你这个公费就不要了，以后你在美国的所有的费用他出。因为当时他们给中国提供的计算机都是不能够处理中文的，而我们的当时一个能力呢，就是说能够给任何计算机系统提供中文的支持系统。他一听这个当然太好了，对吧？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设备要在中国卖得好，不能处理中文，这是个大问题。而且这个东西呢，跟我在科学院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搞科学院的信息管理系统，你能不处理中文吗？通过计算机发工资，每个人的姓名，对吧？所有的都读中文信息啊。而计算机里头能够储存中文，怎么做中文？我们也是最早的领头人，对吧？以前也没有的。怎么把中文放到计算机里头去，变成一个信息，可以存储，可以分类，可以管理？所以我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也成为四通起步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撑，对吧？也是后来我们跟这个美国这些公司啊合作，跟日本公司合作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1984年，万润南和四通开始与美国和日本的公司合作，做起了中文计算机系统开发的生意，并同时将一些国外的电子设备做好中文系统之后进口到中国销售。不用想都知道，这是闭着眼睛能挣大钱的买卖，真正的蓝海。就这样，3年前还美滋滋的在中科院里领着70块人民币一个月教学工资的万润南，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把公司的营收做到了百万级别。第三幕，1985。
现在说起来，人家用我这一辈子，我就85年是我觉得我是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年，因为一边是巨大的压力，一边是巨大的成功，同时发生在1985年。我当时84年已经到美国去了几个月了，85年年初呢，我就又回到国内。那么深大当时那个罗校长罗振奇啊，他可以说是我的最好的老师， 清华建筑系毕业的，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罗老师呢，当时就请我到深大去，所以就在深大的计算中心，那里头也有好多清华的同学老师们。那么当时呢，罗老师跟香港有一个企业家，那个人叫掐石流，搞了一个合资公司。掐石流呢，这个人在香港，他是做香港的第一块电子表，就是他做的啊。而且当时呢，他就想做一些开发的东西，跟这个深圳大学的计算中心合作。所以我到深圳以后呢，罗老师就把那个掐石流啊和我这个我们一起见过很多面，谈怎么合作。他当时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那个电脑，因为当时的电脑还是比较大嘛，他要把它做成所谓手提电脑，做出了一个样品。但呢他那个东西呢，因为当时的那个电子集成技术啊还差得很远，所以呢他基本上就像一个老的示波器那样，跟现在的那个手提电脑啊，就是笔记本电脑，那差得很远。他呢就说，意思说将来这个手提电脑会怎么那方便，对吧？可以就是替代打字机。他这句话就像一个灵光一闪哈，这个在我脑子里头一下子就觉得，哇，这是个好主意。他这个想法就那么点燃了我当时要做打字机的一个起步。因为中国传统的打字机非常落后，就是一大堆签字，对吧？还得一个一个挑，对吧？打字员的不经过专门训练都不知道怎么用，对吧？他要知道字盘啊，每个汉字在什么地方，把它抓出来，再用杠杆原理把它打在那个蜡纸上，就是这个非常落后的一种打字方式。如果能够用电脑技术来处理这个事情，那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公司的一些主要的，当时王院士也叫好，哎，老沈也说好。当时很巧，就是说正好我们公司就是也是王院士的一个朋友，叫王继志。这个人呢，原来他是北大毕业的，北大那个王立教授，就是搞语言学的那个王立，他们家的孩子。那么他当时呢就做过文字处理电脑方面的事情，我们当时有了这个想法，所以就结合起来。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缺这个硬件方面的人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开发的资金。因为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啊，那是还是需要投很多资金的，而且这个资金我们当时的能力和实力，这个是掐石流也不一定能够支付得了。那么我们当时遇到一个很小的条件呢，就是遇到了日本三井。
三井物产是日本知名的老牌商社，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一直与中国有商贸合作。此时的四通和三井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主要是把三井旗下的电子设备做汉化后进口到中国销售，其中包括了打印机。1985年，三井物产的一个中层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万振南也争取到了一个与代表团见面的机会。
当时他们在人大会堂这个宴会就说了，喝得有点醉醺醺的，满脸通红的这个进来了。进来以后呢就谈，这个第一句话，这个那个实体就问，哎，这个啊，我们这个就打印机那个生意啊做得不错啊，说你们下一个订单什么时候给啊？他就关心的就是说下一单生意啊。后来我当时就抓住这个机会，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项目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对吧？哎，我说我们正在做一个事情，对吧？就是打字机。这个打字机已经做了一些市场调查，大概一年在中国是假设一台是10000块，要100亿的产值的。这个价格怎么定的呢？就是上海打字机厂出的那个传统的 带铅盘的那种打字机啊，大概是20000多人民币一台。那么我们当时的目标呢，就是说我做的比你方便还好，完全是新一代，但价格呢是你的一半。当时那个石田他这个问完以后，我们讲这些过程当中啊，我都觉得他因为喝了酒大概有点事，都眯着眼睛在那打盹了好像啊。是后来我才发现他这是一种听人的说话的方式，就是闭着眼睛听。当时这个就讲，他说怎么合作呢，我是这样，技术软件技术我们有，但是呢我们需要硬件开发方面的配合。第二呢，开发需要资金。他说可以，当时也很具体了，那么我就问你们能够投多少。所以这个三井，这个我就觉得他那个决策的快啊，他可能那个位阶也比较高嘛，他稍微想一下伸一个手，50万美元。当时我们从发现到这个项目到这个最后给他第一份订单，大概中间是花了27天。他们就很惊讶，根据他们在中国工作的经验，从客户第一次询价到第一个订单中间的平均周期是2年，这跟你们是27天拿到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就等于这个事情就很快的就做成了，半年时间吧，基本上就样机就出来了。有部分时间就是说，那我们那就派软件人员到日本去跟他们一起做开发，因为硬件跟软件要配合嘛。那电脑在中国刚刚开始普及，对吧？那么这个电脑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呢？原来的电脑是只能做数值计算，对吧？做一些，但是呢，做到管理应用的时候呢，它必须要处理文字。计算机不处理中文，对吧？不解决中文的输入和输出的问题，这计算机在中国的应用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整个的大的需要。哎，我们又遇到了这样一次偶然机会，对吧？这个很快这个事情就成功了。我们到85年那年的话，营业额就3000多万，3000多万当中一半就是打字机的销售了。
四通就这样站到了时代的风口，顺势起飞，一飞冲天。当然，飞到了空中，会遇到顺风，也会遇到逆风，还有乱气流。四通公司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万润南也展现出了他出众的管理才华，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尤其是那些有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员工。这种在市场经济下理所当然的企业行为，在当时却是相当的超前。这也给万润南和四通带来了一场大麻烦。
那么这些科学院出来的人办的公司，第一是办得很红火，因为毕竟都有科技嘛，对吧？有技术这含量就非常高。当时又是整个这个电脑，对吧，蓬勃起来的时候，所以赚钱就很容易。那么这些公司的待遇呢也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比方说我们四通当时要为了这个就要招收一部分知青，第二年的时候算是知青大集体。那么这些知青呢，大部分是科学院职工的子弟。后来这些孩子在四通拿到的工资比他当那个研究员教授的这个爹妈都高，这个是引起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冲击。也能理解，对吧？一想了我们这一辈子，对吧，这个刘洋这么多创造贡献，还不如我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孩子，对吧？这个还不知道他们拿了多少钱呢。另外一个呢，这个汪德昭就是当时升学所的所长啊，他的一个司机当时给他是后来在四通当副总，叫崔明山。 所以汪德钊就领头一部分老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就说中关村乱象，因为四通当时声势最大嘛，影响也最大嘛，所以把四通是列为第一被告。当然里头说的那些话都是莫须有的，投机倒把，倒卖科研器材，发横财，这个反正就是说，就邓小平听了以后当然很生气，就下令要查办，而且当时出了红头文件的，那个措辞非常严厉。那么最后就准备成立一个调查组，进驻这几家公司查怎么办。那么这些调查组来的目的呢，目标也很清楚，就第一就是这些公司肯定有问题，第二查到问题以后就要把这些人绳之以法。那么四通是首犯，对吧？那我当然是首犯的首犯，对吧？哎，所以当时那个进来工作组那对我那都是竖不着鼻子横不着脸演的，对吧？就眼角都不瞅你一下的，那意思就是说把你这个查清楚了，就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些科技人员到那个涉税企业去办坐牢的，已经有这种案例了，对吧？哎，那么所以把我们都从办公室里赶出来了，他们占据了。对吧，只留了一个财务，因为财务有很多账目的没法嘛。我们当时就在这走廊里头放了一条长沙发啊，在那整个打字机的策划成功都是在这种环境和压力下完成的。
一阵夹杂着乱气流的逆风就这样突然袭来，给万润南和四通打了个措手不及。时代的大风还在继续刮着，不带一丝人间情感的刮着。万润南乘风而上，又坠下了云端。我们下集接着说。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